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墨西哥凌晨发生规模 6.8 级强震，至少一人死亡；拜登、卓惠斯联大墙边会面，承诺维护北爱和平；联合国大会召开，法轮功学员呼吁各国联手解体中共；泽连斯基呼吁联合国取消俄罗斯安理会否决权；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欧洲制造商将部分业务转向美国。分析表示，只要赢得六场竞选，共和党人即可重掌众议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中部的太平洋沿海地区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生规模 7.6 级地震之后，22号凌晨1点16分再度发生规模 6.8 级的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观测显示，这一宗地震震央位于米却肯州，地震深度是 24.1 公里，震央和上次规模 7.6 级的地震相距不远。当地居民在睡梦中被震醒，着着睡衣逃出房屋，有人捞着毡逃出来。一名妇女在逃出屋外的时候不慎从楼梯跌落，头部受伤不治。墨西哥总统罗培兹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关于米却肯州或周边地区受损的初步报告。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亦都未发布海啸警报。墨西哥19号发生规模 7.6 级强震，震源深度仅是 15.1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当局20号发布灾难通报，那宗地震造成两人死亡，多达3000几栋建筑损毁。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卓惠斯礼拜三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谈到，他们致力确保1998年带给北爱尔兰和平的耶稣受难节协议受到保护。路透社报道，拜登和卓惠斯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墙边见面讨论，除了谈到北爱尔兰，还谈到乌克兰问题。身为国会成员的卓惠斯推动立法，想推翻北爱尔兰协议。北爱尔兰协议是英国脱离欧盟协议的一环，其中保有耶稣受难节协议的重要元素。白宫高层官员告诉记者知，拜登和卓惠斯就耶稣受难节协议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拜登明确表示，维持这项协议对美国人民和他个人都很重要。另外，英国首相卓惠斯礼拜三在联合国大会承诺持续提供军援，直到乌克兰战胜俄罗斯。G7 成员国外长亦证实将团结一致，扩大对乌国的支持，并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第77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从9月20号到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大约150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级代表都聚集在纽约，而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连日来亦持续在联合国总部外边的广场集会，呼吁世界各国伸出援手，制止在中共持续了23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解体中共。法轮功学员指出，两年几来中共病毒毒害全世界，中共在疫情期间还利用清零政策来迫害法轮功，对所有中国人实施暴政。他们在联合国总部前讲述他们和家人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要求中共即刻释放他们的亲人，同时希望国际社会谴责迫害。他们指出，中共就是最大的病毒，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在中国搞的清零政策就是他迫害人民的手段，而被清零的刚好是中共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以网络视频的方式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犯下的侵略罪行必须要受到公正的惩罚，这个是我们和平方案的第一个条件，而且是全面性的条件，包括惩罚侵犯边界和领土完整。他表示，在乌克兰恢复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前，惩罚都必须实施。同时，他要求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和赔偿基金，以赔偿乌克兰人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 另一方面，他亦希望能够取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为建立长久和平，制定了一套五项计划，但不接受乌克兰应采取中立立场的任何建议。他谈到，这五项和平条件没有商量余地，包括惩罚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恢复乌克兰安全、领土完整和安全保证。他表示，不以乌克兰和平方案为基础，就不会有和解。而俄罗斯越要采取恐怖行动，全世界就越不可能与他们为伍。目前，一些欧洲制造商正在将部分业务转向美国，因为乌克兰战争推高欧洲企业的能源成本，而美国的能源价格相对稳定。拜登政府亦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方案，都在吸引企业前往美国投资。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指出，美国 Tesla 公司正在暂停它在德国生产电池的计划，因为该公司正在考虑能不能够根据拜登八月份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来获取税收抵免的资格。丹麦珠宝公司潘多拉和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今年较早时候亦都宣布将在美国拓展业务。荷兰化学公司 OCINV 今个月亦宣布在德州扩建一家氨气工厂。但亦有很多公司对改变商业战略持谨慎态度，因为建造工厂等项目仍然很困难，可能耗资几十亿美金，耗时几年才可以完成。据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这个会是结构性变化亦或是暂时性变化，目前仲有待观察。根据分析选举和竞选活动的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在星期三发布新评级报告显示，至少有212个众议院席位可能倾向于共和党，大约有192个席位倾向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的估计，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众议院435个席位中有31个席位难分胜负。这个意味着共和党人只需要赢得其中的6个席位就能够重新掌控众议院。分析选举趋势的民调公司 The Alice Insider 的私人民调专家吉姆 Alice 认为，从每一场主要的政党初选中投票的总人数，我们看到和2018年中期选举相比，共和党人的投票率有明显优势。共和党人在全国初选中的投票率上升了接近 48%， 而民主党人反而下降了 18% 要多一些。很多选举专家亦预测，共和党人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胜利。乌克兰21号宣布与俄罗斯换回215名战俘，包括率领保卫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这个是自从俄罗斯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交战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换俘。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例行谈话中说，俄罗斯接获55名囚犯，包括梅维楚克，他是前乌克兰国会议员，亦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遭控犯下叛国罪。泽连斯基说，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底下，有5名军事指挥官在事先准备好的行动中移送到土耳其。获释的囚犯将在完全安全而且舒适的环境下留在土耳其，直到战争结束。与此同时，俄罗斯当日在沙特阿拉伯居中调停底下，在换俘行动中释放在乌克兰逮捕的10名外籍人士，包括5名英国人和2名美国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发表声明说，白宫多谢泽连斯基、他的高级幕僚和乌克兰政府给2名美国人纳入当日宣布的换俘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宣布局部动员，要征召300,000平民投入乌克兰战争，引发全国各地示威。警察监督组织 OVD Info 统计，普京朝早对全国发表谈话之后，俄罗斯各地38座城市的集会中，至少有1332人遭到拘留。法新社德国之声报道，这个是俄罗斯2月宣布军事干预乌克兰后引发示威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波抗议行动。 根据路透社报道，在俄罗斯的反抗议法下，未经批准的集会属于违法。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内政部官员福克声明报道，有人企图举行所谓的小型抗议活动，但已经遭到官方的阻止。礼拜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的数据显示，今个礼拜离开俄罗斯的航班几乎已经满员，显然有大量人不愿意加入冲突而选择离开。英国礼拜三宣布，从十月起，企业约一半能源费用将由政府支付，为期六个月。这项规模可能高达400亿英镑的计划中，政府将从十月起对批发能源价格制定上限，为期是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将进行检讨，审视是否持续对特定产业纾困。法新社报道，英国正同创几十年纪录高通货膨胀率奋战，财政大臣夸腾可望提出减税计划因应。在此之前，卓惠斯已经公布了从十月起实施冻结家庭能源价格的计划两年，由同气供应大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据预测，英国今年因为能源价格飙升而陷入衰退。夸腾提出的预算案将寻求推升经济成长。英国工业总会对上述宣布表示欢迎。英国工业总会现在亦敦促提出解决能源危机的长期办法，一方面增加供给，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抑制需求。彭博社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英国正寻求同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商达成长期供应合约，以避免能源危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三指控中国科技公司猎豹行动的首席执行官和该公司前总裁涉嫌内幕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已经和猎豹移动首席执行官傅盛和该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徐明达成和解，因为这两个人涉嫌在获悉猎豹移动最大的广告合作伙伴的广告收入出现重大损失之后，出售猎豹移动的美国全托股票 ADS。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命令，傅盛和徐明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反欺诈规定。傅盛违反了1933年证券法的反欺诈规定，是导致猎豹移动违反交易法关于股票发行人报告要求的原因。傅盛和徐明在既没有承认亦没有否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停止和终止与他未来证券交易有关的订单，并分别支付了$55,000+和$200,000+的民事罚款。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指出，全球死亡人数有74%是由诸如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引起。严格管控风险因素可能挽救数以百万计的人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非传染性疾病每年造成4,100多万人死亡，其中1,700万人死亡时的年龄不够70岁。往往由不健康生活习惯或者生活条件引起的非传染性疾病通常可以预防。看不见的数字的这一份报告指出，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超过传染病，成为全球最重大的死因。非传染性疾病不只是全球最可怕杀手，亦会对人类如何承受传染性疾病产生的严重影响。COVID-19 疫情是这一方面的证明。报告指出，本身有诸如肥胖或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感染病毒的时候，会有转为重症或死亡的最大风险。中国10月1号起将有7日的长假，但是为了新冠病毒防疫，多地已经呼吁民众就地过节。从年初时候的就地过年，历经五一、端午节、中秋节之后，中国民众继续被要求假期不要随意跨省甚至跨市旅行。9月18号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为了执行新冠清零政策，导致运载着隔离人员的大巴翻车，造成27人死亡的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的新冠疫情结束。中共20大定于10月召开， 分析人士说，为了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顺利连任第三任总书记，清零已经演化成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二十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二十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最近西藏首府拉萨就因为疫情封城超过一个月，纷纷在网络上发出求救声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警方以及失去亲人的家属证实，新疆北部城市伊宁上个礼拜一日间至少就有22人因为中国 COVID 封城死于饥饿或缺乏医疗照顾。